拦唔住上海人忍耐去到极限。习近平海南行出现罕见一幕，号称俄最强战舰莫斯科号沉没。彭博社话俄军恐喺乌克兰再次惨败。美证实史上首宗以接星际流星撞地球。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主持人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是香港时间4月15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中共大国崛起全面小康已经建成的口号当中，一场大饥荒冲击着最富裕的城市上海，而更多的灾难同时在酝酿。4月14号，一篇由微信公众号摩耶夫人发表的文章热传，无论内容亦或文章本身跌宕的命运，都折射出上海当前的局势。这篇文章题为《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开篇就罗列了多宗惨剧，譬如一个刚出世14日的 BB 被强制和阳性的父母分开隔离，BB 的妈妈跳上窗台以死相逼，要求和 BB 在一起。妈妈拖着散弱的身体发求助信息，而这个是在上海官方宣布阳性家长可以和子女一起隔离之后发生的事件。以及上海14号暴雨，多个方舱漏水，病人的被铺床垫湿透，啲人挨雨挨冬，一些方舱还分辨横流。文章提出相信政府才导致断粮危机，亦都提出当局实施连坐，等小区居民怨恨不幸染上阳性的邻居，转移矛盾到群众内部。文章则问我们期盼的听日还要挨几多个14日之后才能够到来。这篇文章问世几个钟就获得过千万次的点击，之后一度被删除，好快又诡异地复活。这个在严密监管的中国网络上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有观点认为这个背后有中共高层内斗的因素。香港实业家袁公仪日前在接受真观点采访的时候分析说，上海成了闸江决战的战场。一方面习近平肯定不让步，全国一定要清零，因为让步就玩完他就倒台了。另一方面，上海是江派地盘，从蔬菜批发到机场、工业全部是江家的，中国各地都在封控，只有上海有官员不断将数字和实际情况披露出来。这个就是江派试图阻止习三连任。习江互斗，上海人成了牺牲品，灾难每一日都在增加。14号网传消息，上海小提琴家陈顺平腹部剧痛，但是被医院拒绝接收。71岁的陈顺平痛苦难耐，跳楼自尽。微信朋友圈流传一篇文章，题为《上海逝者》，记录因为防疫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评论区都在跟帖记录身边非正常逝去的生命，翻下去都看不到头。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民怨，当局开始使用镇压手段。14号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镇张江纳市国际社区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当局要征用14栋居民楼来做隔离点，但是就不帮被驱赶的居民提供安置。在遭到反对之后，张江镇官员号称可以谈判，但是官员前脚啱走，后脚就来了大批警察警车镇压，警察先动手打人，甚至老人都被按在地下拉走。有人歇斯底里地尖叫呼救，有人下跪哀求，但是都无用。上海人意识到下跪无用之后，是不是会通过其他途径求生存？海外社交媒体有人提出，苦难引发的民怨不会区分习派或者是江派，而是直接烧向中共体制。中国社会已经是干草遍地，只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点燃成片草原。袁公仪认为上海人是懂得自由的， 运佢一个礼拜，佢肯定已经喺度大嗌要打倒共产党，要求官员落台。袁公仪认为上海民怨会越嚟越犀利，呢个先至系最大嘅问题。佢话 Omicron 就系一场特殊嘅革命，系自然嘅反噬。疫情从武汉开始，最后又翻到中国，倒过嚟咬咗中共一啖。呢个系要中共嘅命，而且系天命，唔系人为嘅。中共政治黑箱作业，高层嘅健康状况更被视为国家机密。不过喺接近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势动荡嘅目前，习近平等人嘅一举一动、蛛丝马迹都会受到关注。最近外界注意到喺新华社嘅播报画面当中，习近平喺海南省五指山市罕见咁使用咗登山杖。习近平四月十一号去五指山市考察国家公园。新华社居然毫不避忌地发布习近平手持登山杖的相片和短片。对比之下，陪同的所有其他官员都没有使用登山杖，包括比习近平大一岁的刘鹤。这个令到外界联想到习近平之前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被发现走路姿势异常。去年十月，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所谓抗美援朝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四十分钟演讲之后，走出会场的时候姿势明显和入场的时候不同，脚步浮浮，身体向两侧摇曳，头亦都稍微向前倾。2019年3月，习近平去访问法国的时候，被《华尔街日报》专门发文讲他走路姿势的问题。文章的题目干脆就叫做习近平步态不稳，接班人计划再成焦点。其中讲到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上个月访欧的影片资料中，他行路有些跛，在跟马克龙会面的时候，他需要两只手揸住椅的扶手撑住身体才可以坐低。两个月之后，中共为70周年造势举行勋章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习近平在颁发勋章的时候再被发现脚步不稳。评论人士认为，对于集权体制来讲，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向来都非常敏感，因为这一类议题往往是大规模腥风血雨斗争的罪曲。今次中共官媒新华社毫不避忌地刊发习近平动拐杖的相，更增添有关不干子加入内斗的议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4月14号被证实已经沉没。军事专家说，莫斯科号有三层防空系统，如果真的好像乌克兰所说是被一枚海王星击溃，这个会令到外界对俄军的能力画上更多问号。俄国媒体引述俄国国防部报道说，莫斯科号是因为船上弹药被引爆，在大火中受损，在被拖走的时候由于暴风雨的海况而沉没。但是乌克兰官方表示，莫斯科号是被一枚乌克兰制造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而沉没的。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话俾 CNN 知，美国无法证实莫斯科号沉没的确切原因。他还说，我们亦无法反驳乌克兰这一方的说法，他们确实可能用一枚或多枚海王星导弹击中这艘船，这个当然可能是可信的。科比还说，俄军黑海舰队想要在乌克兰战争中发挥优势作用，莫斯科号是关键的一环。现在这艘舰艇的沉没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来讲是一个大的打击，这个将对他们的战力产生影响。莫斯科号建于1979年，2000年被指定为黑海舰队旗舰。它是前苏联解体之前最后建成的光荣级导弹巡洋舰，被誉为是当今最具有战斗力的舰艇之一。中共官媒环球网去年曾经专门发文说，莫斯科号经过大修之后重出江湖，可以再战30年，令敌人胆寒。在莫斯科号被证实沉没之后，凤凰网相关报道的评论区下边一片中国网民的惊呼，譬如原以为是王者，结果连青铜都不如，俄的军事实力被严重高估，这场战争被我们亦敲响了警钟，西方列强依然强大， 高科技是决定战争走向的首要因素。远程精准打击是最有效的战争手段。不能够睇小对手，骄兵必败。国际战略研究所海事专家班森对 BBC 分析说，莫斯科号是俄军现役舰队中的第三大舰艇，亦是防御最严密的资产之一，配备三层防空系统，如果运行得当，应该可以抵御三次海王星的攻击。另外，莫斯科号还拥有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5000发子弹，基本上在巡洋舰周围形成一道防线。所以班森说，莫斯科号应该有360度的防空守备，理论上很难被击中。如果证实乌军仅是用一枚导弹就击中，将令人质疑俄罗斯舰队现代化的能力，包括它是不是有足够的弹药，是不是有什么工程上的问题等等。彭博社4月14号报道，如果俄罗斯仍然坚持争取在5月9号前取得某些胜利的话，可能会再次遭遇惨败。报道指出，目前乌克兰东部进入春季，地面烂泥多，俄军这个时候投入战斗，卡车和火炮随时都可能被泥绝住，这个在乌克兰北部曾经发生过。报道引述一名匿名的莫斯科分析师说，春季将在5月份结束，但可能来不及比普京在5月9号俄国胜利日游行前取得重大胜利。报道认为，俄军至今仍然无法占领好似哈尔科夫等主要城市，代表俄军不能够利用乌克兰的主要公路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只能够被迫使用较窄的非主干道路。上述的匿名分析师说，这些地方更便于乌克兰军队埋伏突袭，尤其是在春季树木重新变得繁茂之后，乌克兰的优势会更加凸显。美国太空司令部4月7号公开一份备忘录，首次证实一果来自太阳系以外的星际流星曾经在2014年撞击地球，碎片跌入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部海域。综合外媒消息，之前天文界普遍认为第一个穿过太阳系靠近地球的星际天体是2017年10月观察到的赤猴星。但是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罗布研究团队在2019年查阅近地天体研究中心的数据的时候，意外发现2014年1月8号有一颗直径 0.45 米的小流星以时速21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空中高速爆炸，燃烧成一个小火球。轨迹表明这颗流星起源于太阳系之外。这个消息日前获得美国太空司令部的证实。不过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表示，太空司令部收集的数据持续时间过短，仅不够5秒，所以亦很难确定这个物体的起源是否真的是星际空间。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